第74篇受对付8。创世纪32、33章包含雅各这个蒙拣选者一生中非常奇特的经历。我们已经指出雅各并不信靠主。从他出生的时候，他就运用他天然的能力为自己抓夺。在创世纪31章，他逃离拉班，神把他从拉班抓夺的手中救出来。因为拉班告诉雅各，神曾经警告他不可以伤害雅各，雅各就因此抓住机会大胆斥责拉班。虽然如此，主把他从那个难处带过来了。然而在雅各前面的是另一个更严重的难处，就是他的哥哥以扫。雅各被摆在进退两难之中，后面有拉班，前面有以扫。我相信当雅各逃离拉班返回他先祖之地的时候，这两个人使他大受困扰。要雅各留在拉班那里很困难，要他回到以扫所在之地也同样困难。但是因着神的怜悯，他从拉班那里得了释放，但现在他必须面对以扫。创世纪32章1-2节说，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。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。马哈念的意思是两队军兵。当雅各仍旧行路的时候，他可能在思想他该如何面对他的哥哥。也许雅各对他自己说，我现在已经从我舅父那里被拯救出来了，但现在我要怎样对付我的哥哥呢？令他吃惊的是，神的使者遇见了他，这说明他们要保护他。神的使者总是无形的与神所拣选的人同在。在这种情形里，天使向雅各显现，雅各也看见了他们。他不是看见少数的天使，他乃是看见两队的天使。诗篇34篇7节那里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，搭救他们。两队天使的同在，对于这个受为难的雅各来说，该是很大的鼓舞。但是雅各心里仍旧害怕他的哥哥会击杀他。雅各看见两队天使之后，他应该得着安慰，但他没有信靠这两队天使。神给雅各看见这天使的意象，毫无疑问的是要安慰他，加强他，使他信靠神的天军。但雅各没有信靠他所看见的，他反而仍旧信靠他自己的抓夺和奋斗。雅各就模仿神的两队天使，他把他的人口分作两队，他不信靠他所看见的，反而模仿那两队的技术。虽然我们只能猜测雅各这样做时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也许他以为这两对家人每一对都会受到两对天使的保护，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，雅各他没有信靠神，他也没有信靠他所看见那天使的意象。相反的，他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运用他天然人的能力上。创世纪32章7-8说，雅各就甚惧怕并且愁烦，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，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跑。这就是雅各的聪明，但事实上他一点也不聪明，因为以扫若可以击杀第一队的人和孩子，那为什么他不能击杀第二队呢？但这样把他的人口分开，也就是雅各所能做的最好的安排了。雅各做了这些安排之后，原则上我们都是雅各，我们领受了神的允许，我们认识了神，然而我们还是不祷告。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是不祷告。我们不用我们的灵祷告，反而运用我们的心思。以扫带着400个人来的时候， 他害怕惊慌了。他最多也只能够把他的人口分作两队。他心里心想，如果第一队被牺牲掉杀掉了，也许第二队还能够幸免，因为这是雅各所能做最好的安排了。因此他就被迫祷告。雅各祷告得很好，他的祷告比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祷告好多了。雅各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在这个祷告里，我们看见雅各抓住主的话来祷告。的确，祷告最好的路就是以神的话做你祷告的立场。雅各似乎说，主啊，你不是说要厚待我吗？现在我站在你的话上，求你做这件事。虽然这一节似乎指明雅各在祷告上相当老练，但以前的记载一点也没有暗示雅各曾经祷告过。在创世纪32章10节，雅各说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信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个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我非常喜欢雅各在这里的发表，他似乎说，主啊，我的肚量很小，我没有办法盛装你一切的慈爱和信实。在这里雅各在神面前很谦卑，承认他不配得神向他得着的丰富的慈爱和信实。他先前只是拿着他的杖过约旦河，如今主使他的扩增成了两队了。这里我们看到一幅生动的图画，在天上的两队和地上的两队，因此蒙拣选的人应该完全安心。在下一节雅各继续说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同我的妻子和儿女一同杀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惧怕以扫的心。雅各祷告的高峰是在12节，你曾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在他这部分的祷告里，雅各摸到了神的经纶，因为他说到了后裔。这样祷告不但抓住神的话，更摸着他的心。神拣选了雅各，目标是要得着后裔，好达成他的目的，在地上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。雅各也许不明白这一点，但他仍祷告得很好。当我们研读这个祷告时，我们看到祷告在这一面都很美妙，盼望我们都要这样的祷告。在这样美妙的祷告之后，照理说雅各应该能够安心了，但是他天然的人仍然活跃，他睡不着觉，反而从他所有的物中拿出礼物，要送给他的哥哥以扫。他把这礼物分作九群，每样各分一群，交在他仆人手中，就对仆人说，你们要在我的前头过去，使群群相离有空间的地方。雅各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看以扫对他的态度如何。雅各非常聪明，他把九群的牲口送给以扫作为礼物，每群之间都有空闲的地方，这就增加他和以扫之间的距离，让他有时间知道以扫要做什么，使他有机会预备征战和逃跑。我们想想这里整幅图画，首先雅各把他的人口分作两队，然后在他做了最绝佳的祷告之后，他应该平安的去睡觉去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，他反而把他的牲口分作九群，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哥哥以扫，目的要增加他自己和以扫之间的距离，这样就可以给他足够的时间预备应付突发的局面。这里描绘一个非常奇特的图画和经历，一面雅各恳切祷告，但是他另一面运用他的天然智慧。 这就是我们这个人自己的写照。雅各也许只做过这一次，但是我能见证我做过许多次。一面我尽力预备应付麻烦的局面，另一面我也向主恳切的祷告。无论我的祷告多么好，我还是不信靠。雅各祷告得很好，但是他仍然不信靠他的祷告，因为他如果信靠，祷告后也许就不会这样天然的活跃。我若是一个雅各的仆人，我也许会对雅各说，雅各啊，你既然都做了这样的祷告，你就无需做这么多了。雅各把他的九群牲口称为礼物，但是实际上那就是贿赂。我不相信雅各对他的哥哥以扫有这样的好心和爱心。这个礼物不是出于爱的心，这个礼物乃是出于他恐惧，他的目的是要解以扫的恨。雅各甚至说，我借着我在前头去的礼物去解他的恨。雅各的人口和仆人也许安然睡觉，但是雅各自己却无法安息。他在神面前拼上了一切，因为这对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。雅各好像看见一场要屠杀的来临，相当确定以扫要来杀他和他的全家，因此他完全没有平安。当剩下雅各一个人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和他摔跤直到黎明。这个对手不是天使，而是在人形状里的耶和华自己。只有圣经能有这样的故事。令雅各大吃一惊的是，在深夜当他拼上一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要尽力将他的摔倒。因为雅各不肯让步，两个人就整夜的摔跤直到黎明。在这之前，雅各怕被他哥哥屠杀，现在他怕在这场摔跤中被击败，因此他就拼尽了全力挣扎。主没有立刻征服雅各，目的是向雅各暴露他是何等的天然，他天然的力量是何等的大。最后主摸了雅各的大腿窝，使他瘸了。雅各仍然不容他去，直到他给他祝福。雅各在伯特利的梦中从主领受了坚定的应许，主曾告诉他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不仅如此，到了雅各要离开拉班的时候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虽然耶和华神向他应许的这些应许，但雅各仍然是雅各，雅各仍然信靠他自己，运用他天然的技巧和能力，要把自己从他艰难的环境中救出。他与主还有过一段挣扎的时间，在这一切之后，雅各似乎不会再做什么了。但是我们在创世纪32章看见，雅各还是没有停下他自己的奋斗，这说明雅各并没有信靠主。雅各和那个在人的形状里来的主摔跤之后，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。在主一切的应许、雅各的祷告并与主摔跤之后，雅各仍然有新的事可做。他再把他的妻子并孩子分开，他第一次的分法是照着两对天使，把他的人口分作两对，第二次是把他的礼物分作九群。但现在他把事情再考虑之后，就照着他的心意把人口分开，他就把孩子们交给利亚、拉结和两个使女，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结和约瑟在最后头。因为雅各爱拉结和约瑟，就把他们放在最后。即使在这里到了最后的关头， 雅各仍然运用他天然的技巧来应付这个局面。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先走，必要时可以先牺牲。第二批包括利亚和他的孩子跟在后面，他深爱的妻子拉结和他所生的孩子约瑟在最后面。这就是那全然天然的抓夺者的作为。雅各有过神的应许，对付和苦难，并且他做了绝佳的祷告，和主摔跤，并且先前把人口分作两队，但他仍然在做别的事。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这一章里头所看见的奇特的一幅图画和经历。在这一切之后，雅各看到了以扫，他勇敢却谦卑地走到他前头去见他。创世纪33章3节说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连七次伏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就一面说，他对妻子和孩子很诚实忠信，走到前头领路。雅各这样迎见以扫，使以扫大感惊讶。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。雅各和以扫都哭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所有的恐惧都是他自己忧虑的产物，他一切所做的都是突然的。他无需将人口分作两队，无需做最好的祷告，无需呈现九群的牲口给以扫做礼物，也无需在人的形状里与主摔跤，更无需把他的妻子、孩子和使女再一次的分开。雅各若真的认识神并信靠神，他就会一直在平安中说，我不因以扫忧虑，因为神已经应许把我带回到我父亲之地，神甚至告诉我要回去，因此我有平安，神会带我到那里，无论以扫会对我怎样，我都不担心，因为我的神已经给我他的话。在这里我们都必须从雅各的经历中有所学习，我们不必做这么多。我们不是今日的雅各，蒙拣选的人吗？当然是。主没有给我们他的应许吗？的确给了。天使没有围绕我们吗？我们必须信有。也许我们以为有些人是我们的仇敌，仇敌撒旦可能把关于我们的拉班、以扫的思想注入我们的心思里，所有这样的思想都是突然的。请你回想你的以往，你岂没有做过许多事，而最后证明都是无用的吗？凡我们所做的都是突然的。我曾经多次的对自己说，人啊，你真愚蠢，你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去做许多突然的事，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没有一件是有帮助的，因为主不用这些。当然雅各从来没有梦想以扫会带着这样的亲切的爱来见他。神借着在梦中对拉班说话来阻挠他，神也兴起以扫向着雅各弟兄的爱，因此以扫并没有带着恨或复仇的意愿来见雅各，他乃是带着温暖的弟兄的爱而来。以扫已经忘记雅各给他的痛苦，但是雅各这个天然的抓夺者，他并没有忘记他对他哥哥所做的。我要在这里特别对青年弟兄姊妹说一句话，无疑的你们爱主，因着爱主你们有把握自己是一个蒙拣选的人。既然是蒙拣选的人，主的应许、他的目标和定命就都是为着你们。主已经嘱咐我们众人向目标前进，前往我们父之地，在那里我们能为着主永远的目标享受他的丰富。所以我们只需要在他里面享受平安，不要被任何一位拉班或以扫所困扰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只管安息在他里面。你们如果现在不能接受这话，等一段时间 你们就会发现，所有叫你忧郁的事都会化为乌有。你们不需要做什么，因为实际上在你的前面、后面并没有真正的困难。表面看有许多难处，实际上因着你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人，在他全族的看护下根本就没有难处。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人，有他的应许来保证，并有他的目标托付你。现今你正在路上，不在意任何一切的反对和谣言，甚至人的抹黑。许多时候人对我恶意的重伤和抹黑，我都一笑置之。只要我们是在达到神目标的路上，我们有神的应许，我们是他蒙拣选的人，这样就够了。这两章乃是一幅图画，启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。我能够做见证，我们的神乃是慈爱并信实的。如果雅各够不上主一切的慈爱和信实，那么我比他更够不上。无论我们的境遇怎样，主总是在这里。我们的确有他慈爱和应许，有他的目标，有他的军兵，所以忘记你天然应付局面的技巧和能力吧。雅各很有技巧，因为他就是一个抓夺的人。他把他的人口首先这样分，然后又那样分，再这样分。我们看过他第二次把人口分开，是照着他天然的心愿，他的目标就是要保全他所心爱的拉结和约瑟。但是请看他所做的没有一样有用，他的一切的安排计划全都是突然的。这对我们今天来说真是一幅非常好的图画。我们每个人都该对自己说，可怜的人啊，你仍然至少还像雅各一样，一面你有神的话，你信靠神，你也曾向他做绝佳的祷告过，但是另一面你还有很多天然的做法和想法，最后你所惧怕的人仍然是爱你的人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惧怕的人成了帮助我们的人，这是在雅各和以扫的事上所发生的。雅各有许多的财物，他需要许多人来帮忙运送，结果以扫带着400个人是来帮助他的。当雅各听见这事，结果反而是害怕起来。他所害怕的人事实上是神差派来帮助他的人。圣经有时玩弄字眼，例如有两对天使，雅各也把他的人口分作两对，后来他把他的牲口分作九群。当以扫看见这一群群时，他不称这些为群，却称之为对，说我所遇见的这些对是什么意思呢？以扫似乎说，雅各，你差遣这些队来和我征战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雅各回答说，为的是要在我主眼前蒙恩，求你收下我所带来的祝福。请注意，雅各把这礼物的词改作祝福。雅各似乎说，以扫，我并不是来和你征战，我乃是把祝福带给你，这些不是对，乃是我给你的祝福。此后雅各和以扫就有了和平。好心的以扫对雅各说，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在你前头走。但是雅各仍然有几分惧怕以扫，他不愿意长久留在他面前，所以他就再次运用他的聪明说，我主，孩子们年幼娇嫩，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催赶一天，群畜都必死，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，我要量着我在面前的牲畜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的前行，直走到我希尔我主那里。换句话说，雅各在说，请离开我，我不愿意和你在一起，只要你在这里，我就受到威胁。当以扫说，容我把我跟随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，雅各却说，何必呢？只要在我主跟前蒙恩就是了。雅各只要看到以扫的面或属以扫的人面，他就无法有平安。 很多时候即使我们经过了某件事之后，那个问题的尾巴还留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是不愿意人提起那件事。实际上那不是麻烦的事，乃是可爱的事。以扫带着爱心而来，但雅各的恐惧仍没有完全消失，这就是我们经历的一幅准确的图画。如果我是雅各，我会对自己说，笨人啊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你有主的应许，你正走向他的目标，你见过他的天使，他自己甚至和你摔跤，把你的名字改为以色列，并且给你祝福，你还需要什么呢？你不该做任何事情。然而雅各与这个相反，他非常的忙碌，他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到处乱窜。在这两章的里面，没有暗示雅各有什么享受。我不相信他吃得好睡得好，他天然的人一直非常的忙碌，他的心思一直思想着如何面对外面的情况，如何对付他的哥哥以扫。即使以扫带着他亲爱的态度来见他，雅各还是不信任他，却要他在前头走。事实上雅各是在说，以扫，请你不要留在这里，带着你的400个人走在前头，因为你的人叫我害怕，我不要和他们有任何一个有份。这真是何等奇特的一幅图画和经历。神是信实的，雅各终于回到了迦南。创世纪33章18节说，雅各平平安安地到了示剑城。钦定英文译本翻译为，雅各到了示剑的一座城撒冷。他经由撒冷回到迦南。撒冷是耶路撒冷这词的后半，意思就是平安安全。因此雅各经由撒冷回到迦南，意思就是他平平安安地回来。在以后的信息里，我们会看见雅各是跟随亚伯拉罕的踪迹。照创世纪12章看，亚伯拉罕进迦南时，他到的第一座城就是示剑，雅各也平安地到了示剑城，这证明神遵守他的话，成就他的应许。因为他曾应许雅各要平平安安地把他带回他主他父之地。这段旅程不是雅各凭自己定出的，乃是神为他定出的。在示剑这里，雅各做了两件和他祖父做同样的事，他支搭帐篷并筑了一座坛。现在他开始有了见证。在前面20年中，他既没有坛也没有帐篷，这说明他没有正确的生活做神的见证。现在他回到了正确的地方，正确的立场，他就有了一个带着神见证的生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蒙神所拣选的人，因着神的恩典，已经被带回到正确的立场，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